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啊，又可以回到这里，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跟大家一同去敬拜我们的神。刚才志廷弟兄去讲，就是以前我在这边读神学，然后在这边成长，然后有机会在这里一同的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服侍。哦，算一算，哇，都是8年前的事情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对，我是2011年的时候在这边读完神学毕业，然后去了德国，然后在哥廷根那边服侍，现在一转眼都已经3年半都过去了。对，所以我很感恩在这里有一群真的是在祷告上，在各个方面不断鼓励我支持我的弟兄姊妹，然后让我一同的，也与我一同的，可以去在德国去做神的福音的工作。对，所以今天很开心也能够有机会一起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然后也可以一同去跟大家可以去分享我在德国的一些宣教的工作。对，那另外也很开心，每次回来大概都有一半的人不太认识有一半吧我猜想。其实我也不是有4年没有回来哈，我每年都有回来一趟的，应该最近是去年7月份，但是我现在看上去都觉得哇，真的有1/3吧，可能都没第一次见，可能是没有见过，所以特别感恩。我想这是美好的事情，因为神不断在扩张他的国度，在这里不断的去使用我们，让我们把神的福音在这里去广传，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希望可以透过《使徒行传》第一章1-11节来跟大家一同去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年代，世界上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口吗？
70亿
啊！对，有一个网站蛮有趣的如果你进去，然后它就有一个好大的数字哈，就是Bevölkerungsdichte in der Welt， 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今天啊，只是这一时这一秒的人口是多少，你就会看到那个数字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上就大概我想是可能有新生的出生婴孩啊，是好的事情，下就是有离世的咯。对，但是大概真的是有70多亿72亿左右的人口哈。对，那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庞大全世界这样的一个人口的数字当中，基督徒是有多少吗？
21。
太少了还有一个网站哈，也很有趣的，那个网站呢里面也有类似这种数字，就讲的是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少哈，那它就有一个全世界地图，然后也有一个差的是有一个数字的，然后一直在变，然后每变一个数字，与此同时就会有一个点到某一个全世界，可能是非洲、亚洲、欧洲，不知道哪个地方的某一个城市里面，在那就亮一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又有一个人决志信主了，然后那个数字是多少呢？广义来说，全世界大概有1/3的人口是基督徒，好吓人的数字啊！不过很感恩的一个数字，1/3的人口是基督徒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时候，我们去问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是信主，或是我们对福音对圣经有一点点了解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彼得是谁啊？肯定的啦约翰是谁啊？也肯定是知道的，对吗？即便我们不太了解他的生平，他说了什么，但是很多世界上的遗迹 圣彼得大教堂都已经把他的名字表达得非常的厉害，很有名的人，对吗？今天更何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更加不可或缺的属灵的榜样。但是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时候，我们去问以色列那边的人，我们问彼得是谁啊，约翰是谁啊，我们猜猜有多少人认识他们呢？我想大概没什么人认识他们吧，他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没什么名气的，他们也没什么，不像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受过很多的教育啊，他们几乎是没什么，也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打鱼的而已。但是这样一群不起眼的这样的一群小小的人物，是什么令到他们把福音啊从耶路撒冷传到世界地极，到达一个今天的情况，全世界有1/3的人是信主的，可能听过福音的还不只是这些，是什么令他们创建了这样的一个横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业呢？他们自己本身真的有这样的宏图大志吗？其实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大家可以一直翻开那段圣经，我今天没有打 PPT 啊，所以我们可能要不断的翻开我们的圣经去看一看。对，那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至少有一句话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一些当时的情况的，在第6节，那个时候呢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快要升天的时候，这一群小人物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句话反映了门徒们当时的一些观念，最起码首先我们看到这一群门徒他们的视野非常的狭隘。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关心以色列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当时的以色列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所以他们非常的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国家。不但如此，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相当相当的狭隘。他们以为耶稣来死复活，最终他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这是他们的观念，当时的观念。这样一群视野狭隘的人，对主的认识也是相当的有限的，这样的一群人，主是怎样使用他们的，让他们能够创建这样一番大的作为，大的事业，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去思想，也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这样的一些小的人物，主又怎样可以在今天的这个年代，这个世代来使用我们去开创主的事业呢？那首先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他打开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明白，让他们看见我们的信仰的伟大。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是有一个伟大的信仰的。主耶稣他受难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他有没有召集这几个核心门徒 教他们一些布道的方法，让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去传福音呢？还是去教他们一些讲道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去建立教会？主耶稣他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三节好吗？请。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请。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想说神国的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没有去教一些具体的方法，但他在当中做了两个重要的事情，也表达了他复活之后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些目标。第一是做什么呢？讲述神国的奥秘。第二做什么呢？证明自己是活的。这也构成了我们的信仰之所以伟大的真正的内涵。神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呀？那在这里没有提。那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的时候，44到46节，主耶稣在那边稍微的讲了一点，那我可以读给大家看啊，读给大家听。那在那里耶稣对他们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现在对福音的理解套用在当时的这群门徒们的身上。为什么？很明显，2000年前的时候，这一群门徒他们还没有新约圣经，对不对？他们有的只是旧约圣经。那其实他们对整个的福音的概念知道的并不是完全的清楚，他们只知道神应许会来一位弥赛亚，可是这位弥赛亚到底又是谁呢？他怎么来？他要来做什么？他们对这一切的认识只是片面的，或者有些时候甚至是错误的，以至于这一位弥赛亚，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与他们共同的生活3年半之久，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还记得吗？十字架这一个事件发生之后，这一群12个使徒们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逃跑，对吗？难过，对吗？灰心，对吗？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知道，原来十字架这一个事件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所以耶稣此时此刻在他复活之后，就给他们上了40天的密集课程，40天的福音聚会吗？我们有的时候3天5天都觉得长啊，他们上了40天，让他们把对神过去片面的认识重新的去整合起来。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的信仰没有只停留在这里，不是只是一个理论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而已，而是它更加的进一步去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真实的去经历我。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和哲学之间的区别。基督信仰不仅只是神学理论，不是只是 天国的奥秘，他也有他实际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做的第二件事情，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那在另外一个翻译的译本当中，可能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明白，在新译本当中也讲，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去证明他自己是活的，证明耶稣基督是活的。这个实际的经验成为门徒心里面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他们知道他们所传讲的道理不是虚假的，他们也知道透过耶稣基督的同在，他们就更加的坚定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在传讲一个虚假的道理或者是一个抽象的道理，他们是在见证，在见证一个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的。使徒们他们传扬福音，当我们去看整本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很苦的，他们受很多的迫害，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阻挡他们闭口不去谈讲，也不能阻挡他们去否认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真实的去明白了这个福音的伟大，因为他们真实的经历到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保罗不是也说吗？他说我不传别的，只传那叫人叫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道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基督仍然活着，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是要去见证他在我们身上的真实啊！我还记得当时我刚刚信主不太久，巴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也是在这里信主的。对，我来这里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在读书，读另外的科目。对，那后来神也感动我，让我去全职的侍奉，去服侍他。对，那我刚刚信主还不久，对福音、对圣经理解的也没有那么深刻，认识的也不多。实际上，那有一次呢，我的一个同学，一个瑞士的一个年轻人呐、我们在谈话之间就不经意谈到关于信仰的事情，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小的时候是在教会长大的。但他差不多成年的时候，他就非常坚决意决地与他的父母说，我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了，我跟教会跟信仰划清界限。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说，教会很多的事情让他觉得很受伤害，很多人也带给他很多不好的一些看见，所以他开始去怀疑信仰，他也觉得很难过很伤心。我当时听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可以去让他明白，我只是很单纯的去跟他分享信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跟他讲也没有讲太深的一些神学道理，也讲不出来，我只是告诉他我在读书在生活的每一个小小片面上，神的平安怎样去帮助我，怎样去带领我，怎样给我有不一样的喜乐去过我今天的生活。我很踏实跟神在一起，没什么好简单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但是这位青年人听着听着他却哭了，他告诉我其实他自己有很多的挣扎，他已经很累了，他心里面有很多黑暗的东西，他不知道怎样去表达，他 他也不知道他活着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意义到底是在哪里，就这样过一天一天的过，但他每天都好不开心的。但是没有一个出口，没有一个出处。当他听到我的分享之后，只是简单，好简单的一个关于我怎样经历神的分享之后，他告诉我，原来去教会不是去跟人在一起，也不是去参与一个社团，乃是他要去在那里去遇见神。所以很奇妙，他告诉我说，我愿意再去回到教会，我要去找一找有没有是 Lebendig Glauben 的教会，是一个活泼有神的生命的教会。他愿意重新回到教会，在那里面去成长，在那里面继续的去寻求上帝的真理。这个事情很影响我，让我看到，哇，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伟大。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经历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一点点的作为，当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那个人因为我们的经验，他就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当然需要对神国的奥秘，对神的知识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查经灵修，或者是有机会去造就我们的一些淫秽啊，或者是一些机会。我们也更需要对耶稣基督复活有更多深刻的去认识，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明白我们的信仰的伟大和丰富。也唯有这样，当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那一个生命的信息是从我们里面不断的去流淌出来。那不仅我们的信仰是伟大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与人分享，那主的应许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是只讲了天国的奥秘，介绍自己，哎，我是活着的啊，然后就一走了之了。没有，他把他宝贵的应许也赐下，让门徒们可以因着这些应许去完成神的托付。那在路加他的记载当中，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个应许是包括现在也包括将来的。那从现在来说，神的应许，他说他会赐下圣灵的能力给我们。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四节和五节。使徒行传一章里面的四节和五节，好，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还有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没错，圣灵的能力赐下这个应许，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在耶稣升天十天之后就应验了，是吗？所以我们今天会过Feaston 圣灵降临节，也是由此而来。那当时当门徒们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面去祷告，那五旬节的那天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向我们描第一章后面向我们描述说，他们就说起多国的话来。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圣灵的痕迹，圣灵随时随处的去带领他们， 把福音一步一步的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也就是当时的罗马。所以使徒行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有人命名它为圣灵行传。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感觉经历不到圣灵的能力呢？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是我们太内向了，我们不敢冒险，我们不敢出去，我们不敢去顺服神，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圣灵的能力。圣灵已经降临，五旬节的事件不会再一次的重演，也不需要再一次的重演，但圣灵它有许多许多的能力和作为等待我们去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坐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可以去经历这些的。唯有当我们去顺服主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得见。我在德国哥廷根华人基督徒团契服侍3年半了，差不多到现在，在过去这3年半当中让我每一年很兴奋的时候就是10月，因为哥廷根是一个大学城，每一年会来好多好多从中国来的学生过来读书，所以我们在当中就会预备一个迎新的一个活动，那也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外展的一个机会。那在当中我就看到，当我们从筹备然后到开始到后方的之后的跟进等等一系列当中，都有好多好多的挑战在里面。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的一些不愿啊，那确实是很麻烦的。那我们在迎新的时候差不多都会接待80到100多名新生啊，就第一次来德国出国留学的这些学生们那我们一年是差不多有3到4次不同的讲座，关于衣食住行啊，怎样在这边去衣食住行跟德国人不同啊，对不对？那怎样在这边注册大学啊，刚来德文也不好进到网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注册，那怎样在这边去了解一些法律常识呢，不要在不经意间就触犯德国法律，莫名其妙的就被遣送回国，这都有可能的。对，那这个也有一些心理讲座那有一些同学们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们的心理建设，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好多的期待，但是半年上课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朋友也交不到所以我们也遇到不少是得心理抑郁的这样的一些同学们，令到他们最后学业也不能够进行下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迎新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当然不仅只是做社会的这一个层面，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体会上帝的爱，有机会他们能够继续的去来参加我们的之后的福音课程，帮助他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信仰。但是在这些预备当中很累，差不多有4次的福音的4次的迎新的活动，每一次都要有人去预备差不多将近150个人的食物。那我们是一个学生团体吗？不可能每次订餐馆的吗？所以就要有人做，不仅做最后还要洗碗不仅洗可以想象一下100多个新同学，他们也不大懂得德国的秩序，在这个房子里面来或离开，可以想象地面桌面是什么情况，是吗？需要有人去打扫去整理，那这些只是一些工作事务上的，也需要有人去预备这些内容，那也是这个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希望做迎新的原因，最重要是我们希望跟他们认识，跟他们建立关系，需要去跟他们谈话，需要去跟进，需要去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有不少说，算了算了啊，我们做一次吧，要不然要不然两次吧，要不然不行啊，等等，很多很多的声音都有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不来，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精力了，没有那个人手，是可以的。最重要原因嫌太麻烦。但是我看到，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看到神的心意之后，当大家仍然看到这是一个福音事工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机会能够去服侍这一群刚刚出道而来的中国学生，能够让他们体会一点点上帝的爱，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去认识一下圣经，那可能我们的付出就值得了。那大家因为这样的一点还是选择，那我们坚持吧。但在那过程确实是挺多不同的负面的声音和情绪，但是很奇妙，每一趟迎新之后，我也很感谢神啊。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有为我的分享信在外面挂着，对，里面我也会每一季会介绍一些我的一些工作的状况，我也知道弟兄姊妹都在当中去纪念去祷告，对。很奇妙，当我们结束整整一个月差不多四次的这些迎新活动之后，我们聚集在一起去开会，我们去谈我们这一次的好，然后反省我们的不好，明年我们可以怎样做得更好的时候，让我看到的那一群预备的弟兄姊妹同工的那一个迎新的筹委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脸上表情写的字不是累，而是兴奋。为什么兴奋？肯定是因为他们在整个这一个月当中，他们看到，他们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所以我看到，在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那一个教会来多少人，不是那一个活动举办的有多成功，而是我看到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愿意为神国神家的事情去操心了，这就是一个成长，这是神所希望的成长。但是这个成长我们借着传福音的工作才能够经历，才能够被建立。还记得大使命吗？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会背的，是吗？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里面讲到，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常与我们同在，但也有前面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忘记。所以盼望我们透过不断的去顺服主的吩咐，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和带领，经历到神的同在是非常美好的。神的应许不仅是现在，他赐下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以为我们做不来的，还有将来的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1节里面。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没错，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这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应许，但是是我们肯定以及确定知道他会发生的一个现实。耶稣基督会再来， 但在这期间，主耶稣基督有给我们一个作业。是什么作业呢？就是《使徒行传》1:8，那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所结，就是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那不是只给当时的使徒们，也是给今天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作业。弟兄姊妹们，主随时都有可能会再来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要拿怎样的一个作业交给他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仰，触动我们，我们不得不去与人分享。我们也有一个真实的宝藏，是上帝自己的应许。不但如此，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它本身也是伟大的。主交托给我们这一个使命，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从内涵来说，它包含着救赎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第24章后面47-49里面，耶稣提到那个地方不仅记载着关于耶稣他自己的预言，后面也提到耶稣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传讲的是什么呢？47告诉我们，是传讲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不是告诉人家，嘿，教会有多好啊，有饭吃啊，在我们哥廷根团契查经前有饭吃，崇拜之后也有饭吃，总是有哀宴的。我们不是告诉人家教会的生活有多快乐，我们也不是告诉人家，哎，信主好啊，你可以得着神的保守啊，得到福气啊，你工作不顺利，你要祷告啊，神也会赐福，有物质上的一些祝福啊。当然，我相信这些东西是存在的，但不是基督信息的基督教信息的核心。核心是什么？是我们叫人来面对神。核心是我们叫人去悔改。我们要告诉人，神有赦罪的恩典。我们要告诉人，神已经为他预备了新生命，不仅是一个赦罪的新生命，乃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丰盛的新生命，等着我们去领取，等着我们去经验。这是唯独我们才有的信息，我们怎么可以那么自私，不去告诉给更多的人呢？不但这个信息的内涵是伟大的，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需要。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做经济的，做经济的时候肯定要考量，哎，这个投入进去有没有一个市场的需求呢？有才有赚，对吗？但是我们的信息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在《使徒行传》1:8，这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所结，上面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我们对中东的地理有一点认识的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步一步向外扩展的。耶稣很特别啊，他没有去告诉这些人说，哎，你们只有12个人吗？你们人数也没那么多， 你们经验也不多，是吗？你们，我刚刚教你们40天而已，你们还能做什么呢？你们就先留在耶路撒冷吧，组建一个小组，然后在耶路撒冷去做做事情，然后等以后慢慢有能力啦，资本够啦，人数再多一点的时候，你们再去做一点外展，照顾一下周围的城市啊，然后再去怎样的。先不要急，先从这边做起。很奇怪哦，耶稣他没有这样去吩咐他的门徒们。耶稣这里吩咐他们的是非常非常惊奇的事情，耶稣竟然对这一群不起眼的小人物，没什么教，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文化的这样的一群小人物，主耶稣却交托给他们这样一份大的不得了的一个事业啊，直到地极啊。耶稣基督没有去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因为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去做到的。只要人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神就使用他们去成就这一份大的事业。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到今天此时此刻都没有改变过，他要我们放开我们的视野，看到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他要我们参与在当中。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使命底下，神亲自会做工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预想的事情。盼望我们每一位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一群小的人物，盼望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能够参与在这个普世的大计划当中，像当初的这群使徒们一样，盼望主能够来使用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真实的去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拯救我们的生命，你更是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国度里面的精兵。主啊，你交托给我们这样一份大的事业，主啊，这是一份荣耀的事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要我们去传扬主你那荣耀的福音。主，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主，我们对你，对我们自己，主要我们都没有信心，主要乃至我们看不见这个福音的荣耀，主要我们也没有尽力在当中去做主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你的伟大，神你的全能，神你的奇妙，主啊，以至于我们愿意降服在神你的主权下。主啊，当有一天我们站在主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在主你的面前去交上一份美好的答卷。主，谢谢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主你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的你的见证人。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我也希望可以有机会接着一点点的时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在德国的福音事工的情况。那